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个字母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他们每次讲到顺服神的话，顺服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是都是说我们是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顺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圣灵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发表真耶利米，就是我们的主，借着这一章这一卷书，对于今天教会神儿女神子民中间的光景，那个感觉是用这样的感觉，用这样的结构来发表的。所以那个苦难是一个透彻的苦难，那个痛苦是一个透彻的痛苦，而那个描写是一个透彻的描写。我想我们不再回复到，我们不再复习那个奇妙的结构。但是等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说过圣灵跳到那个格子外面去，没有再受那个限制，但是诗的感觉仍旧存在，诗的形式仍旧存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不再是哀歌，是哀歌不错，但是重点呢，给我们看见整章的诗都是一个祷告。耶利米是个哀哭泣的先知，但是耶利米也是祷告的先知。眼泪在神的面前是蒙纪念的，但是眼泪永远不是重点。眼泪不过告诉我们说，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的心被神撕碎了。现在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但是那个终点永远不是眼泪，那个终点一定是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耶利米哀歌到最后的时候，特别当他描写那些哀痛的情形，特别给我们看见神见证荒凉的光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殿，神的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殿，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锡安的宝座，借着这三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神的同在和圣灵的权柄。在这三方面我们都看到那个荒凉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如果是真耶利米的话，当这些情形显在耶利米的眼前，所以耶利米就不能不哭。今天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当他看见神教会的光景，他心中伤痛，那个哭泣，那个哀哭，就是前面四章所描写的。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现在这是一章的祷告。我们都知道啊，第四章每一章的末了都有一个祷告，就是第四章的末了缺了。我如果没有记住，第四章的末了缺了。那么为什么第四章的末了缺了？因为第四章的末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特别是显明以东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末了都讲到肉体，都讲到仇敌，但是没有把那个仇敌名字列举出来。这次圣灵把那个名字叫出来了，所以这是第四章末了的重点。那么第四章末了所缺的祷告呢，就是第五章所补上的。所以不止第五章是补了第四章末后的祷告，第五章也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总结束。耶利米哀歌是结束在祷告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如何带着我们，带着他的百姓在那里祷告。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第五章不只是诗的结构，而且这样的祷告啊，是一个不平常的祷告。这个祷告在圣经里面称它作是和诗篇里面另外七篇呢是放在一起的，是属于一类的。这一类呢叫做这个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种哀叹的祷告，而这个哀叹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是个团体的祷告。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五章 乃是团体所发出的哀叹，接下去的乃是团体的呼吁。所以如果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能找到有几篇的祷告是代表一个整体和团体的呼吁的，那就是诗篇里面的七篇，再加上耶利米哀歌。所以呢，这个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我不知道怎样在中文怎么样翻，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是团体的哀叹。因着这个团体的哀叹，就产生团体的呼吁，那就是团体的祷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在诗篇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七篇。那么有哪几篇是这样的诗篇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回去的话，你们能好好去读它，就是44篇、60篇、74篇、79篇、80篇、83篇、89篇。我再说一遍，44篇、60篇、70篇、79篇、80篇、83篇、89篇。那么再加上一篇，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都是诗的题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诗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些诗啊，是特别是在以色列全国经过国难的时候，那个苦难是个国难，不是个人的苦难，乃是国难。当他们经过国难的时候，他们就写了这些诗，也用了这些诗。那么这样的诗篇，这样的诗是在什么时候来发表呢？就是当所有的百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不是代表个人立场，他们向神发出呼声，求神来拯救他们。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懂不懂这样的祷告？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教会的祷告。而教会的祷告的榜样，乃是在旧约里面是借着这个把守的诗篇、把守的诗来发表，来告诉我们怎样站在团体、站在教会的立场、站在神的儿女全体的立场上来向神呼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章的诗啊，是太大的一章，也是许多人所不懂得、不领会的一章。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遇到苦难，而且是国难，所以他们团体起来向神呼吁。那么在这个呼吁里面，当然有哀叹。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说，今天如果神要在他的百姓中间做工、做恢复的工作的话，神不只要把眼泪赐给我们，神也需要把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祷告赐给我们。我们要懂得有一个祷告，乃是站在整个神教会那个立场上来告诉神说，今天教会经过了一个苦难，好像以色列的国难一样，然后集体的向神发出哀叹，最后向神发出呼吁。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有几篇的诗是这样的结构的，叫做团体的哀叹，或者说团体的呼吁。那么在你读这七篇的诗篇，再加上耶利米的哀歌，你会发现呢，这几篇诗篇大概在结构上是大同小异的，有的这章有这一段，有的那一章有另外一段，但是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在这个整个大祷告里面，就是诗篇那个七篇再加上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你如果整个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那个结构大概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或者说今天用
用新约的话来说，教会是怎么开始那个祷告的呢？那个祷告啊，起头的时候乃是向神的一个呼吁，求神来拯救，而那个呼吁呢，是常常提醒神从前他所做过的事。那这个常常是在这第七章里面，那个呼吁就是根据神在以往所做的。比方说他们曾经提醒神说，神啊，你曾经带领我们出过埃及，我们提醒神说，神啊，你曾经做了怎样的事，你曾经怎样的释放了我们。所以大概来说呢，这七篇诗篇加上耶利米哀歌，大体来说是这样的一开始，然后下面就开始哀叹，就开始哀叹。你如果读第五章第一节，这样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呼吁，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那这是一开始的呼吁，然后下面就开始哀叹。那么哀叹的时候就描写他们祷告的这一班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已经被陷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和前面的耶利米哀歌四章不一样，这里乃是那些祷告的人他里面深处的感觉，讲到他们今天荒凉的光景。前面是先知说的话，好像别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教会落到如何荒凉如何的境况，而这一段的哀叹呢，乃是今天你不只听说了我们的光景，你也的确承认是这个情形，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来描写那个可怜的情，那个荒凉的情形。那这个就是把我们哀叹清除在神的面前。那么每次讲到哀叹的时候，大概有三个元素，大概有三段落。第一段常常是提起仇敌，第二段常常是提起我们，第三段常常提起你，就是我们的主。那大概在哀叹里面，你去读这七篇的诗篇，再加上耶利米哀歌，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说，有的时候在这一篇有这一点，在另外一边可能缺了，但是你如果把整个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第二段是这样。到了第三段呢，很稀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信心就开始浮起来了，所以就对神有一种信心的宣告，有一个信托的宣告。然后接下去呢，就开始请求了，就开始向主来求。那么求的时候呢，常常是分作四段。第一段呢，求神听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二段呢，一定是求神拯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三段呢，求神惩罚怎样怎样，求神审判怎样怎样，然后第四段呢，常常是两双重的愿望。那一个愿望就是愿神怎样在我的仇敌身上做什么，第二段呢，就是怎样神要怎样的在我们身上做。所以这个是常常有的一个结构。然后最后呢，常常是一个赞美，而那个赞美啊，常常和愿连在一起的，常常和愿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十九节一直到最后一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那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知道常常在这个八段的诗里面，八首的诗里面，放到最后的时候，常常是一个赞美的形态，常常就化作深处的赞美。所以大概来说，这个耶利米哀歌呢，是属于圣经里面这一类的。那我们说过，这个乃是神的百姓进到极难里面，像国难一样的时候，不是个人的苦难，向神有的呼吁。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 在今天，如果圣灵要在神的儿女中间重振他自己的见证，那么神不只需要给我们一个灵，像耶利米哀歌的灵一样，而且神也给我们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乃是团体的祷告。弟兄姊妹还记得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止祷告，而且一面祷告一面与神交通。等到他祷告了第17个祷告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再也没有祷告了。那这些祷告都是耶利米个人的祷告。那么在第十七个祷告以前，他付了17个舍客勒给他的亲戚，结果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就把亲戚那块地就买下来了。因为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相信说有一天神要把他带回来的。虽然在看得见的现在或者看得见的未来，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人只有卖地没有买地的。结果他就用了17舍客勒就把那块地买回来，然后呢就把它加上封，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如果耶利米回来的话，这块地还是他的。那么当一个人看见整个的国家遇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强敌的时候，而且整个的国家是连根拔起，从耶路撒冷一直被带到巴比伦，那么所有有政治常识的他们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不可能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回来，而且能够再得着那块地。但是我们看见说那个17舍客勒就是代表我们的主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就是那个17舍客勒所代表的。那17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经历来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因着从死里复活刚刚升天，所以圣经说他是刚刚被杀的羔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有书卷，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开，没有打开，没有人能够解开那个书卷，因为那个书卷是封好的。那么中文是翻作7个印，严格说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封好的7个封，就是。那么每次一个印打开一个印，意思就是说每次就把那个封条打开了。那么那个封条里面所印里面是个什么东西呢？谁能够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根据全本的圣经，特别包括诗篇各方面所给我们的暗示，我们知道那一卷书在我们的手中，那一卷书原来就是整个全地的地契，因为整个的地都是他的。现在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着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就重新的得回了那块地，因为本来那块地因着人的失败和堕落，结果就让仇敌拿去了。现在因着我们主的工作，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地契在他的手里，好像他是那个真耶利米又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因为他用17舍客勒买了这块地，所以现在呢整块地都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印一个印打开以后，那全是这个历史上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因着他死而复活的工作，能够重新的把这一块地买回来，那就像波阿斯一样把那块地赎回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失去，在人来看见证是荒凉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真耶利米，因为他一次付了代价，不只拯救我们，叫我们不下地狱要上天堂，而且让我们记得所有当我们得救以后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所失去的，包括我们的年日，包括我们的追求，包括我们主所给我们那个迦南美地，让我们记得所有失去的因着那个17舍客勒有一天通通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 等到耶利米知道说失去时刻了，已经付上了那个代价，已经付出了，有一天那块地一定要回来，有一天他们一定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从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那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就不再祷告了，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但这个是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所以祷告，所以不再祷告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失去时刻了复过了以后，我们晓得虽然整个的以色列人好像经过死一样，但是因为是失去时刻了的缘故，我们知道说神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来，而那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记得就是在耶利米祷告身上，你看见是盖着死而复活的记号。所有的祷告，我们能够祷告，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失去时刻了，主的失去时刻了已经付出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对整个的在地上当初的祷告，临走的祷告，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当散布失败主义在到处被散布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就像耶利米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如果你我是一个是耶利米的话，你我要怎样办？但是感谢主，耶利米不只有眼泪，耶利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眼泪能帮助我们，但是眼泪不是最终的解决的办法。最终能够叫神的旨意、神的同在重新回来的，那是我们的祷告。而那个祷告乃是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祷告。这个祷告当然和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祷告不一样，那是他个人的祷告。现在这是一次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耶利米带着全体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上了第五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来读诗篇，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祷告和耶利米前面的十七个祷告一样，都是带上死而复活的印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复活，因着我们知道有一天那个主的见证要恢复，所以我们能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好像全国进入紧急情况一样，好像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情况一样。现在我们全体的弟兄姊妹能够，不一定是全体，但是起码许多弟兄姊妹能站在那个立场上面，能站在那个地位上，向天上的神有呼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所着重的一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背景，我们对于耶利米哀歌的感觉，第五章的感觉还是不是很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稍微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这个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当然这里的我们没有问题，是指着所有以色列人说的，所有被分散、所有被掳这所有的人来说。所以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整体没有话说的。但是你读到第二章第二节以后，你会发现呢，这里的景况是什么样的景况呢？这个我们读圣经的一定要抓牢的。这里的情形啊，不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不是在巴比伦被掳的光景，不是。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被大体来说，特别他们其中的财富精华和七年财骏，那些所有以色列人里面最有用的、最刚强的，都被尼布加尼撒王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结果当时剩下的乃是以色列国里面最贫穷、最贫穷的这些人呢，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或者说就留在迦南地。那么这些人，圣经说他们是最穷、最穷的人。 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那段的圣经，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或者我们从第十一节，这样好了，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十九年，这个大概495页啊。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当然前面我们读别的地方，我们知道把但以理了、以西结了这些，或者所有的财富统统掳走了。那么你第十二节，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我再重复一遍哈，第十二节，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那这段圣经非常要紧。这些人呢，是不是大众所剩下的人？大众所剩下的人，就是前面有一批已经被掳了，那么那些人也都掳去了，还有投降的巴比伦王也都已经掳去了，包括王，还有包括所有的财富。前面再前面再往前还有以西结，还有但以理，这些青年才俊通通掳去了。那么现在呢，在护卫长留下是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好，我们盼望能够记得这一段的背景。现在我们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就是我们再回到966页。那如果有这个背景以后，那么你我就能明白这个第五章这里所描写的光景啊，一点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的情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他们还在路中，所以呢这个祷告啊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出来了，因为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利米所描写的情形是那些仍旧留在迦南地、仍旧留在耶路撒冷的有一批以色列人。你不能说他们不是，他们虽然没有被掳去，他们虽然留在那里，他们还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在这里描写整个国难的时候，他描写整个神的百姓如何遭到荒凉的时候，这里的形容不是像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的形容不一样。因为那里的形容你可以一直形容到这个被掳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到了这里这一段的时候不是这样。这一段我们看见，特别是形容到以色列这块地，特别是耶路撒冷刚刚沦陷，或者说迦南地刚刚沦陷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那这一点我盼我们能够记得，如果这把钥匙我们没有抓牢，我们就不懂得第五章这里的祷告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如果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非常要紧的。那因着是整个的焦点是放在还留在迦南地、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最穷最穷的人的光景，所以你看下面那段是怎么描写的。他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那么这些留下的人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产业归给外邦人。那么虽然耶利米不一定在那块地上，在他的感觉完全进到当地还留在那里最穷最穷的那些人的感觉里面去，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诗的感觉，这里完全用诗的题材啊来讲到神的百姓看见他们所亲爱的同胞一些骨肉分散了、被掳了， 现在他们还剩下一些非常凄凉的情况，他们最富的都走了，剩下的是最贫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神的手在他们身上剥夺到了一个地步，现在产业不属于他们，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现在这是我们的房屋，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们的了，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那原文不是这样讲，原文是说我们的水要出钱才可以，而我们的财呢是人卖给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水明明是我们的，什么是需要出钱呢？明明圣灵这里说这个财是我们的，怎么是人家卖给我们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神当初是把整个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可以说整个的迦南流奶鱼蜜之地是我们的地，是我们的。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这样说，他们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神不是我们的父亲吗？但这个时候好像神的同在收回去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人真的成为无父的孤儿，珍贵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那个水明明是我们，那是迦南的水呀、啊。那个柴明明是山上砍下来的柴，每一寸土都是迦南地的土，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如果你要喝我们的水，你要付代价才可以。现在如果我们要用这个用我们的财，要人家卖给我们才可以。如果别人不卖给我们的话，你不能用那个财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本来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失去了。弟兄姊妹，耶利米是用这样的一幅情况来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见证的荒凉是从哪里开始的。因为当初是神把整个的迦南美地赏给了他们，结果他们仍旧脚踩在迦南地上，但是呢这块地已经不是他的了，意思就是说他们脚底所踩的还是迦南地，但是那个地已经不是他们的了，他们已经没有那个实际了。水还是他们的，但是要买，财是他们的，但是变成是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着重点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了。当圣灵这样描写的时候，不是描写一些飘锦离乡的那些人，不是指着抛锦离乡或者说被掳的那帮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他们被掳以后那一刻的故事，特别留在那里最穷人里面的光景，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所失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脚底下所踩的立场还是对的，但是那个整个的实际已经没有了，本来你能说是我们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自己替我们自己催眠，让我们不要自己再来高我们自己。你我要看见，也许本来我们有理非了贴飞的丰富，但是今天我们已成为所有民众最贫穷的了。所以难怪主说你们是赤身瞎眼而且是可怜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旧约里面能找到一段圣经是和老底家的光景是相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一定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本来是最丰富的，因为丰富是飞来贴飞的情况，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的，等到我们起来有耶利米哀歌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些人变成最穷最穷的人。弟兄姊妹，但是你会说这些人脚明明是踩在迦南美地，难道不是美地吗？ 当一个乞丐在那讨饭的时候，你会说他不是明明拿着个金饭碗在那讨饭吗？那个饭碗不是还是金的吗？但是如果他能告诉你的话，不错，他是拿着金饭碗，但那个金饭碗不是他的，那个美的永远是美的，那个丰富永远是丰富。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是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这些脚仍旧踩在迦南地上，那个神是当初给他们的。可怜现在呢，他们已经一面是他们的，但是实际上已经不是他们的，那个实际已经是没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因着主给我们的怜悯，我们愿意站在神所要我们站在那块地上，像迦南一样。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说，我们站在神所给我们那个立场上，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虽然仍旧踩在那块地上，虽然仍旧在那个对的立场上，但是很可怜呢、是成了最贫穷的人，他所以为有的已经不是他的了。所以我们需要披麻蒙灰，没有一个人因着他一次喊说他的见证是对的，他的立场是对的，他就永远获得了那个专权，没有的，专利权没有的。地上有专利权，属灵的事没有专利权。圣灵是借着这一幅的图画给他的百姓们看见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别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神能不能这样做呢？神能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我向主不忠心的话，你要看见那个立场神已经给了别人了。你我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一班人是不可缺少，神非借助我们来达到成功他的旨意，完成他的见证，不可不一定。如果你我不忠心的话，你看见神会兴起别人来，你会发现说，虽然你自己以为说你仍旧站在那个立场上，但是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你巴不得也有那个合一的实际，那个合一的实际没有了，你巴不得有飞来天飞的见证，结果主说你是又贫穷又吓人又可怜的，结果就成为全国中间最穷最穷的一班人。本来弟兄姊妹，所有在迦南美地上面的人都应该是最富的，因为是神把最好的一块地给他们。不要以为说，因为有一次神给了我们的美地，那个地是永远，当然是永远，因为那个地永远不能卖的。但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失去那个实际的，那个实际会没有了，而神所要的乃是实际。所以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向主承认说，虽然我们还以为我们脚所踩的立场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实际没有了，那个光景没有了，就是这里所描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段圣经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和菲勒帖菲的光景和老底家的光景你前后相对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知道怎样用在神的儿女的身上。然后到了第五节，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镜像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那些追赶我们的是仇敌，结果他追赶到了，追赶我们到了我们的镜像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你若读圣经，特别读到约书亚的时候，如果一个仇敌，如果有一般人是被是落到仇敌的手里面，我们说被他征服了，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镜像啊，就被仇敌踩在脚底下。所以这里的镜像啊，到了我们的镜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被人踩在脚底下，就是我们被征服了，被征服。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当我们被肉体追赶的时候，被我们的自己，被我们的己追赶，被我们天然的生命追赶的时候，我们似乎是注定失败的。结果呢，我们是被踩在脚底下，而那个这个而追赶我们到了我们的镜像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被吞灭，我们好像被征服，这就这里的意思。 我们疲乏的不得歇息。那因着这样的光景呢，我们疲倦到一个地步，没有安息。那弟兄姊妹，整个的迦南美地就是要叫我们安息的，因为进入迦南最主要的是预表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安息。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人仍旧站在迦南地上，应该是给我们安息的地，但是在这一块地上，我们发现我们敌人的脚是踩在我们的脖子上，踩在我们的颈项上。弟兄姊妹，好像你很难再抬起头来，因为肉体一次追上了我们。当神的见证被破坏，神的见证的形象被拆毁，弟兄姊妹，好像要经过好多年才能叫神的见证重新恢复。所以你看见这是这里的光景，疲乏不得歇息。我们记得整个迦南的美地，整个迦南地那个重点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安息，但是那个实际没有了。可是如果你问他们，在技术上你还不是在迦南地吗？他们说我们在迦南地。在技术上你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功课，不要光讲技术的问题，要问说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样，属灵的实际在哪里。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祷告乃是给我们看见，当整个教会的见证失去了那个实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祷告。不要一直做从前黄金的梦，一直想起从前神如何恩待我们，如何祝福我们，这些都是好的。也不要一直告诉人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并不能因为你多说几句，多催眠自己几句就是了。不错，你如果和人辩论的话，你可以说这些人的脚还是踩在耶路撒冷上，他们还是可以告诉说你们这些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明明是神做的，把这些人落到巴比伦去，因为神要唤醒这一班人，不要再做梦了，不要再安慰自己了，要神承认的才是算的，不是你我自己所盼望的才是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第六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出了埃及然后进迦南的，现在这些人已经进了迦南，结果还要投降埃及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开倒车，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你我没有东西吃的，如果你我不走这条路的话，好像我们没有路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你我不走这条路的话，好像我们没有路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说埃及人所说的话，你本来良心里面你觉得该用这样的话，该用这样的句子，现在你为着要创造一个前途，你巴不得能够得着粮食，所以我们就把很多的原则就放弃了。我们要说一些取悦弟兄姊妹的话，我们能不能说一些话是直讨我们神的欢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看见我们妥协了，投降，现在不只是向埃及人投降，也向亚述人投降。为什么？为着要得粮吃饱，因为我们要求生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保住所有的江山，所谓的江山，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江山不应该保住的话，神就像在这里所说的，神老早已经做了，我们不要再去，我们不要再做神所不做的事，何等的可怜。我们为着要这样做的缘故，结果我们就妥协了，向世界妥协了，把世界的灵带到教会里面来，把世界的办法带到教会里面来。人是越来越多了，你看见从外面来看是很有果效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个都证明说我们肚子是饿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用这么多的办法。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是为了要得粮吃饱。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七节，我们列祖犯罪了，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罪可能不是我们直接犯，这只是团体的罪来说的，很可能是我们列祖他们所犯的。但是呢，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那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很可能以为说，耶利米带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好像好像说这个难处不是在我们身上。但是不是，下面马上就有一个平衡。你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前面是讲历史，当然神要分开历史的。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大卫身上的账你不能算在不能算在所罗门的身上，没有错，所罗门是所罗门的账，大卫是大卫的账。历史来说不错，是我们的列祖犯罪了，所以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父亲吃了酸葡萄，所以孩子的牙齿也就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在主面要承认的，因为今天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教会历史这么多年来，那的的确确我们的列祖是犯罪了，所以我们才到今天的地步。但是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置身度外呢？不是。所以末了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那里这个耶利米带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所以这点我想我们非常要紧。到了第八节给我们看见，他说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你我可以做一个主人的奴仆，但是这里一个贫穷的人呢，是做了奴仆的奴仆。所以假设我们读第五章，我们要形容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怎么形容呢？你怎么形容在老底家里面的光景呢？一面我们是最穷的人，另一面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做了奴仆的奴仆。什么叫做奴仆的奴仆呢？那么有的人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把大体的这个以色列人最精华那些最会背叛的这些人最有用的这些人已经被掳到京城附近去，现在留下这些人是没有用的，而且他背叛也背叛不起来的，那么这些人呢让他们看守葡萄园。那么这些人呢，你知道啊，整个的巴比伦王根本不需要不需要派那个护卫长来管理他们，根本不需要，他们可以派在整个这个巴比伦王里面，不光是二等三等甚至于四等五等的小官就可以了。那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巴比伦的奴仆。那么现在不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直接管理他们，如果这样已经是很羞耻了，已经很失败了。现在不是，现在他们不是做了人的奴仆，不是做了王的奴仆，乃是做了奴仆的奴仆。是箴言告诉我们，一个仆人一个奴仆做王要叫地大震动的。我们相信今天是地大震动的时候，我们竟然做了奴仆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沦落到一个什么样属灵的光景。如果我们能做王的奴仆已经是很羞耻，我们说过，但是我们是做了奴仆的奴仆，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我盼望主借着这一段话能给我们有更深的领会。他说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现在在旷野里面你要得着粮食都因为有刀剑，所以到处都有刀剑。 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那就是说今天整个的光景是充满了羞耻的光景。那这些光景当然是因为我们落到仇敌的辖制里面，因着我们跟随了肉体，因着我们这个因着我们受了肉体辖制的缘故，结果所带来的是羞耻加上羞耻。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那当然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说，那么这里不是明明剩下那些名都是没有用的，怎么还有首领的？是首领和那些没有什么冲突的，因为这些人很可能是起来背叛，就是不服这个巴比伦王的，不服这个巴比伦的，结果呢被抓到了，所以呢那么这个他们就吊起首领的手，那这边没有错的，这些人就是他不甘逃亡，不甘被掳，结果背叛了，结果被抓到的，那么这个是很多读圣经的人是这样领会。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柴童背木材，都半跌了。那这是用诗的题材来形容，来形容这里的光景。那么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这里说少年人扛磨石，就叫你想起参孙推磨的光景。虽然有追求，虽然也有侍奉，但是走来走去是在原地绕圈子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情形是什么呢？用诗的意义来说，是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就都半铁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有一个孩童啊是背过木材的，圣经里面是谁呢？还记不记得啊？以撒。但是那次以撒这个孩童背木材没有半跌的，他是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虽然许多人也愿意奉献，但是好像连奉献都不能，连奉献的光景都失去了。所以这里说孩童背木材都半跌了，然后从第十四节开始就进到了这个诗篇，耶利米哀歌整个诗的最高的一部分。因为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的诗啊，那一段的诗是最高一层的诗，不光是诗，而且这里面在原文呢、啊、那个美丽，那个优美啊，是所有，那是所有这个懂的人告诉我们，是所有地上天上所有的诗，你把它加在一起，你也找不到那样的优美。那这个我们很可惜，今天我们不能来领会它。但懂得希伯来文能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优美到一个情形你没有办法，他像诗现了一个情形你没有办法和其他地上的诗和天上的诗来形容，不能。所以让我们记得，那这一段圣经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国难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哀叹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是最最把他们里面的感觉吐露出来的。因为诗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是，当我们经历在神面前有了一些经历以后，然后圣灵呢就把那些经历用最简单最优美的话替我们发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九节。那么从第十四节开始，弟兄姊妹，那个诗的感觉更重了，诗更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这一段的祷告应该是摸着我们灵的深处，应该是从我们最深处里面出来的。那个就像 神呢、啊、把我们就像那个神呢、啊、在这个像神呢、啊、这个割了树皮一样，一面是很痛的，但是割得越深的时候，我们知道里面的香气就发出来了。所以如果说地上有一段的事是这样的美，那个香气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就着团体来说，他们被神十字架的刀割得非常的深，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团体的发表，而那个发表是个最美丽最美丽的邮表发表，那就是从第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的。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回去的话，我们能多把这几节多读过，如果能进到那个感觉里面，如果我们团体在一起能有这样的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就非常非常蒙恩了。第十四节他说，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这里断绝就是绝疾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本来老年人是代表有权柄的人，他们是长老，他们要做政的，他们要处理一些不合理的事，那借助他们的声望，他们常常在城门口，就像罗德一样，就像路德记所记载的一样。但是现在呢，这些年长的人，这些这些这个老年人在城门口绝迹了。弟兄姊妹，城门当然和见证有关系，不止这样，这也和我们所说西安的宝座有关系，因为这些老年人应该是代表属灵的权柄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城门口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这是用诗的笔调来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权柄已经失去了，少年人不再作乐，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叫他们有喜乐的。下面说我们心中的快乐窒息，他们心里没有喜乐，跳舞就变为悲哀。本来到处都会看见跳舞的少年人和少女们，但是现在呢，跳舞都变为悲哀。第十六节，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本来是有冠冕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对菲拉太菲怎么说？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也只有一个教会是有冠冕的。在所有的旧约的人、新约的人物里面，只有一个人他知道他有冠冕，那是保罗。就是一个团体来说他有冠冕，那是腓勒帖腓。那腓勒帖腓已经在神的旨意上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怎么得胜的呢？他如果你在腓勒帖腓，你如果在推亚推拉，你知道怎么得胜？你在撒迪，你知道怎么得胜？在腓勒帖腓，你我怎么得胜呢？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失去你所已经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腓勒帖腓的特点就是他们头上有冠冕的。现在圣灵的劝勉是，不要失去那个冠冕。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再读一下？那是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那么他们所有的什么呢？是冠冕。所以免人夺去你的冠冕。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这里讲到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你我能够明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本来冠冕是在他们的头上，那是腓勒帖腓的光景。当然弟兄姊妹，这里的冠冕很明显的是指着神的荣耀来说的。你记得神的荣耀在以西结里面如何从圣殿里面出去，然后盘旋在这个橄榄山附近，然后从那里就升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同在、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要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用新约的话来说， 就是有人已经夺去了你的冠冕，所以光冕从头上落下。那不止这样，这里也给我们不止这样，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持守他们所有的，因为迦南地是神赐给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那是他们的所有，他们没有持守他们所有的。所以这里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别人对我们说的，千万不要让别的人来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你们的冠冕已经被对别人挪去了。这句话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着主说的，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又活了。失去冠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又活了。弟兄姊妹，这是耶利米哀歌最伤痛也是最真实的祷告，圣灵一直等这一刻的祷告，当神的儿女们能够同心合一地在神面前说，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但是我害怕许多时候我们说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人还在那里变，人还在那里挣扎，人还在那里说圣经不是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明圣灵明明地劝勉我们要持守所有的，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弟兄姊妹，冠冕总要戴在人的头上的，问题是不一定神非我们戴上那个冠冕不可。今天神总要在这个地上找着一般合乎他心意的人，把冠冕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能争说为什么神这样做。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蒙拯救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想念从前菲拉铁菲的光景，我们不再夸说我们是富足的。弟兄姊妹，你我什么时候能够承认我们是可怜，我们买眼药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又活了。第十七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不止我们的心是发昏的，而且我们的眼睛也是昏花的。弟兄姊妹，好像我们是到了老迈的地步，因为这是属灵的老迈。第十八节，锡安山荒凉。弟兄姊妹，这是个总结，锡安山荒凉。这里圣灵是用锡安山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整座山荒凉了。野狗行在其上，原文是狐狸行在其上。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雅歌里面有一句话说要为我捉拿狐狸，因为狐狸不只是摘葡萄，狐狸也是摘葡萄上面的枝子。你把葡萄拿掉了，枝子还可以结出葡萄来，你把枝子去掉了，就没有结葡萄的可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锡安山应该是我们的主圣灵自由行走的地方，结果是肉体猖狂的地方，是狐狸到处行走的地方。所以今天你看见在这个葡萄树上，你看见不见一条果子，你找不到果子的原因不是因为找不到果子，因为找不到枝子。那个狐狸狡猾的个肉体狡猾的个地步，它不光对付葡萄，它是对付枝子。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今天荒凉，见证荒凉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等到你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可以说是荒凉到了极点了。那这个时候诗的感觉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到了第十九节，弟兄姊妹，在人来看，十八节我们是到了痛苦的深渊，荒凉的深渊，不能比这个再深了。但是感谢主，这一段最美丽的诗，全世界天上地下无双的一首诗， 是怎么结束的，是怎么结尾的，那是第十九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弟兄姊妹，这里你存到永远，在原文是你做到永远，和诗篇第八十篇前面第一节所说的神啊，你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中间，那个坐是一个坐。弟兄姊妹，那个坐是怎么坐的？诗篇八十篇的坐是怎么坐的？弟兄姊妹知道吗？那是坐在约柜上面的坐，是坐在基路伯中间的坐。哦，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那个山座的下面是什么呢？山座的下面就是约柜，而约柜在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指着他的脚凳来说的。我们就是在这里，在主面前脚前下拜，主的同在就是从他的宝座一直延伸到地上，那就是他的脚凳。我们在他的脚前下拜的时候，然后神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对我们说话的。神是坐在哪里呢？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脚凳已经被挪了，那个脚凳神已经不眷顾了，意思就是说神把同在已经收回到天上，现在变成天上的神。虽然这样，弟兄姊妹，当耶利米带着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光景荒凉的时候，他能抬起头来说，耶和华，你坐到永远，你坐宝座坐到永远。虽然你本来是坐在施恩座上，在我们脚前的一位，但是这位坐在施恩座上基路伯中间的一位，就是今天坐在天上宝座的这一位。你如果坐着，就表示你永远是王。虽然我会失败，虽然环境会变迁，但是神永远坐着作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把我们带到了最高峰。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荒凉，我们的神永远不能没有改变，神的见证永远没有改变。因为坐在天上的那位神，就是要坐在我们脚凳前面的那位神，那就是施恩宝座的那位神。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改变。虽然今天神是天上的神，神仍旧做世神。虽然今天我们看不见他的同在，但是神的宝座仍旧安定在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说现在神不能做他所要做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如何坐在天上，神如何能坐在施恩座上，神如何能够把那个见证和同在带回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第十九节给我们看见，他说你的宝座存到万代。那个万代在原文里面就是摩西第九十篇所说的世世代代。你的宝座存到世世代代，一代一代下去，你的宝座永远存在的。虽然在人来看我们这一代没有了，虽然人来看这一代几乎要绝掉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的宝座是一直存到一代一代的下去。我们都会去的，我们都会离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失败的，主不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要从神的旨意来看整个神的见证。所以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说西安上欢凉，狐狸行在其上，但是我们也能靠着主的恩典抬起头来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最高峰，也可以说是全本耶利米哀歌的最高峰。弟兄姊妹，人去了，人又来了，地上的宝座能兴起也能衰弱，我们的见证来了也去了，我们的见证被主用了也被主放在一边了。我们能改变，主永远不改变，他仍旧坐这儿作王，他的宝座一直要存到世世代代。第二十节就根据这个，下面有一个祷告，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这个祷告 特别是为着我们今天，特别是为着那些后来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严格说来，以色列人刚刚被掳的，刚刚被掳没有多久，但这些话很明显是圣灵要用在我们身上的话。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么久我们失去你的同在？下面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现在他能知道说，如果今天主要恢复一个工作的话，是主开始的，只有主要恢复，我们才能恢复。主啊，你使我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这里不是回转到一个见证上，这里是回转到主的面前。所以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弟兄姊妹，这是求恢复的祷告，这也是求复活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祷告的最高峰。到了末了一句，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那这句话有很多人就非常的作难，因为到了第21节已经到了高潮，到了属灵的高峰，那为什么到了22节就忽然又转回来了呢？如果我们读达贝的翻译的话，可能会给我们一点帮助。意思就是说，你读22节就是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然后呢下面说还是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呢？所以这个答比告诉我们，这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问号。意思就是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你古时一样，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还是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发怒呢？那么这句话为什么在末了的时候不是积极的一句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当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回到巴比伦，也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虽然这些人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但他们整个的拯救是希望有一天在巴比伦有一班人回来重建耶路撒冷，那个盼望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一直宣告，一直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脚所踩的立场是对的。弟兄姊妹，主所注意的是那个时机，那只有主叫我们转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转回，那只有主自己兴起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才知道主能够复兴我们像古时又一样。意思就是说，能够回到从前神所给我们那些荣耀的日子，那些光荣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他末了的祷告。但是第末了一节非常的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色列人不止一次被掳，圣殿不止一次被毁，以色列人第二次又被毁，还有教会一再的被掳。所以我们知道说，末了的一节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要紧的警告，因为这个是哀歌的性质。所以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你还或者还是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呢？那现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被弃绝？我们有没有，我们仍旧是不是还在他怒气之中？完全在于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像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这样的祷告，你完全看我们是不是在主面前真的悔改。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知道说就能够像前面所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记得不只是耶利米哀歌最后的一个调啊，是低调，意思就是不是高很高的，是很低的一个调，或者说是很笑很负面的，是很消极的一点，或者说非常很有负面作用的，因为这里明明讲到神大发烈怒。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 全本圣经里面像这样的圣经啊，一卷的圣经，最后的调是低调，意思就是说最后的那个句子是个反面的句子，或者是个负面的句子，不只是耶利米哀歌，你会发现最明显的是还有几个地方，一个是以赛亚最后的一节，还有的是就是马拉基最后的一节，还有传道书的最后一节。全本圣经有四卷的书，最后的一节都是很好像看来很消极的，不是很积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这个和神的旨意很有关系。当你读到耶利米，当你读到这个读到这个马拉基最后一节，你读到的一句话什么呢？读到是咒诅。所以创世纪第一句话是起初，末了一句话是咒诅，就好像创世纪末了的一句话有一个棺材停在埃及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的感觉啊是个负面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到了马拉基的时候，经过400年，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了，结果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主的路，弥赛亚终于来了，结果就引进了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是圣灵故意用的一个笔法，因为耶利米哀歌是提醒我们今天荒凉的景况，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用负面的一个叙述来结束整卷的耶利米哀歌。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犹太人，直到今天呢，他们到了亚比月，就是12月的时候，他们的12月，他们有一天呢要庆祝，不是他们这个亚比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不是，对不起，反正他们有一天呢要这个纪念呢，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拆毁，被就是他等于他们的国难纪念日。那么在那一天呢，他们有的时候常常的要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因为耶利米哀歌就是讲到他们怎样遭遇这个国难。那么今天如果你到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去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他们的习惯是这样，他们一起读到22节的时候，他们不停在那里，他们又回到21节，然后呢以21节做第23节，然后来结束的。所以他们怎么解决这个办法呢？他们不要在最后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味道是个负面的味道，所以呢他们读完22节以后呢，他们再回到21节来。那我觉得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你我不喜欢22节，你每次读到耶利米哀歌，你一定回到21节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最后的结束就是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但是其实不需要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哀歌是给我们看见，在太阳要出生开始旭入东升以前，太阳日出以前，那个最黑最黑的一个情形。那么感谢主，当你读到耶利米哀歌最后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呢？那个感觉就是你终于在愁云惨雾之中，在暗暗在这个暗暗洞洞的中间，你终于看见晨星了。弟兄姊妹，晨星把光带给你我不错，但是晨星好像没有把四围的黑影全部驱散的，但是晨星来了就是告诉我们太阳不久就来了。等到太阳来到的时候，胜利最后终于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耶利米哀歌最后是这样来结束的，不是给我们看见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乃是给我们看见在太阳要升起来一段的那个光景。感谢主，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已经看见了那个发亮的晨星。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太阳要升起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好像还看不见神在这个宝岛上，或者是在全地那个工作完全的恢复。但如果你我有信心的话，你我能够那个看见，就像耶利米哀歌末了所看见，那就是我们已经能看见那个成绩。虽然这样，四周围还是有黑暗，
还是有影子的，所以我们的主提醒我们，或者孩子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神是不是这样做？神要不要这样做？今天完全在我们，因为圣灵是借助这样的语气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全体在主面前悔改，让我们全体在神面前有一个像耶利米埃和第五章这样一个团体的哀叹和团体的祷告。
和团体的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要知道教会的祷告，在诗篇里面最少七篇，在耶利米埃歌第五章是一个最好也是最高的榜样。求主借着这一章圣经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我们是从哭泣开始，但是我们却用祷告来结束。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深深地把这一章的圣经，这一卷的圣经印在我们的深处。但愿这些话不只为着我们，乃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你把耶利米埃歌这一卷赏给我们。但愿这一卷书在我们身上能够起奇妙的属灵的作用，好让你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教会能够起来，能够被兴起，在你面前有一个团体的哀叹，也有团体的祷告，就像耶利米埃歌第五章的祷告一样。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就像古时一样。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虽然今天在锡安山上到处都是狐狸，都是野狗在走动的时候，都是肉体在猖狂的时候，好像看不见葡萄树的枝子和果子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知道说你仍旧坐着作王，你任你的宝座是一直到世世代代。所以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抬起头来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会失败，你永远是不失败；我们会软弱，你永远不软弱；我们会荒凉，你从来没有荒凉。虽然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但是我们的神啊，感谢你，我们知道说有一天你的荣耀还是要回来。所以我们的神，但愿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的荣耀回来，好让有一天我们能看见你能把那生命和那个公义的冠冕能为着那些所有爱慕你显现的。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对每一个人说话，也借着这些话来对所有听到这些话的人说话。主啊，不止在座的，也纪念所有听录音的人，但愿这些话是为着你的教会，为着你自己的恢复，也是为着你的自己见证。主，求你兴起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把爱戴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